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呢，就是以前我几次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讲到早期教会的发展。那早期教会发展呢，就是根据那个使徒行传一直走下来，我们一直看。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神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使命，就是用那个路加福音跟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讲到那个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我要你们做什么呢？做我的见证人，将你们所看到的，将你们所听到的，将你们所经历到的，都告诉其他的人。
首先呢，
教会在耶路创立，然后成长，然后就将这个福音传到整个的耶路撒冷，然后福音就传到犹大太的各地。那这个犹太各地呢，就是包括整个以色列的地方。然后呢，福音就向外传出去，就传到外邦。上次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讲到彼得去了传福音给这哥尼流这意大利人，就让这个福音传到这个犹太地的边界外面的外邦。好了，今天我们再继续的看这个教会的发展，还有教会的发展之后他们一个责任。也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教会的发展呢，就连到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神要我们在他面前要怎么一个做法，怎么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一个叫神讨神的喜悦，要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今天我们教会也有同样的责任。好吧，今天我们讲到就是这个福音现在就突出到以色列的外邦，就是我们上次提到外邦北边呢，就是今天的那个伊拉克跟那个黎巴嫩，下面呢就是亚拉伯跟埃及。那现在这个福音像再走一步出去呢，就传到小亚细亚。其实亚细亚这个名字呢，是我们这历史以前用来做 Asia， 就叫亚细亚了。现在这个翻译呢，就可能是少用一些。那小亚细亚呢，就是那个犹太地，
在西边
的土耳其，所以我们叫小亚细亚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我们大家知道，在中古时候呢，那个在欧洲东边就是有两个文化很发展的很好的地方，一个就是土耳其，又就是希腊。那我们是两次讲这个教会发展，同样的一在向外发展呢，首先就第一就到了那个土耳其，那再下一次呢，我们分享呢就是福音就传到希腊。好了，今天的土耳其呢，就是现在他们这个国家里面有回教，有基督教，有东正教，有很多不同这个历史上面的宗派在那边。其实在基督教那边也很蓬勃，但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报章啊外表看不到，但是这个基督教一个影响呢，在这个国家是非常的大。但是这个基督教怎么来呢？就今天我们要看我们这样子所念的经文呢。好了，教会的发展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因素，除了圣灵带领，除了神的诫命，就是那个时候教会呢，大家都自己挑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就是说教会有这个传福音的心智，也将他们自己人派出去，也将他们自己的资源支持他们，这样子呢，教会派人出去，在外面建立教会，然后教会建教会后再派人出去，所以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所以今天这个教会，我们看这个教会的这个概念呢是非常的重要。没有教会的话，传福音的事情呢就更难做到了。好了，今天讲这个教会传到这个土耳其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14章、第15章这里记载了。好了，我们首先看一下，每次他们出去呢，都带着一个神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吩咐，就是做见证人。他们这一次出去呢，记载在13章， 三十一节做我们的开始。圣经怎么说呢？十三章的十六节，不是，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啊，这么说，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成为他的见证人。这个话是保罗说的，他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些人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创立的教会，他们现在就出来传福音，因为这些人都是见证人。其实保罗那个时候有没有看到耶稣自己的复活跟升天呢？我们不清楚，可能没有，只有使徒看到，但是使徒就传出来给保罗以后的人。所以那时候呢，从耶路撒冷开始，从这些有看到的人，在看到耶稣复活升天这个见证一直就传下来了。好了，那我们看看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将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传到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传到那个土耳其。传福音的事情越走越远的话就越来越困难，因为你要对当地的文化熟悉，也要对当地的人接纳，也要对当地的人呢跟他们做成朋友，要不的话呢你福音是没有办法传得开的。我们再看第十三章的开始，讲到这个开始，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呢，这个教会怎么看？这个其实就是保罗第一次向外传福音一个旅程了啊。第十三章告诉我们，在安提沃的教会里面啊，大家知道在安提沃教会，这个就是在犹太地北部那个安提亚的教会里面。这个教会那时候我们在十一章看得到，那个时候信徒呢被称为基督徒，就在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这些人非常的虔诚，奇怪，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教会不是在耶路撒冷啊，是在一个另外的地方啊。那个时候教会里面有几位的先知跟教师，里面有几位领袖，这五六位里面，让我们详细看一下。那个时候这个教会的他们的这个领导阶层的所谓啊，他们就是在教会的领袖到底是谁呢？第一就是巴拿巴啊，巴拿巴是犹太人，但是他是从这个塞浦路斯来的，就是住在外地的犹太人。好了，第二个又称为一个尼杰的叫西面，这个人呢就可能是当地的犹太人。那所谓当地意思就是说他住在安提沃的犹太人，他也就是住在外地的犹太人。好了，这两个都是犹太人。那第三个人呢就是古里奈人路球啊。请问大家，什么地方叫古里奈？大家知道吗？耶稣要上十字架的道路当中，背这个十字架背得很重，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那些兵丁就抓了一个叫什么古利奈人西面来帮耶稣挑这个十字架，就是古利奈人。其实如果大家查考一下就可以知道，古利奈就是北非一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利比亚当中，就是北非。那个时候北非有很多接触到神的道，因为非洲跟以前那个从那个出埃及记，那个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所以那个犹太人跟北非、埃及、利比亚这些地方呢都有很有来往。那根据有一些那个教会的历史的他们的说法呢，这个没有很大的根据，所以不能够说是一定是对的啊。那他们很多的跟众说，这个古利奈人路球呢是一个黑人。北非大家知道，这个北非地方呢有黑有白有中间的都有啊，说是个黑人。好了，这个也是个外地来的人，叫路球，他不是犹太人啊。还有希腊的分封王一起长大的马念，这个就很可能就是说一个在希腊王小时候遗弃，要不就是朋友，要不就邻居，要怎么样的亲戚怎么样，这跟他在一起长大的这个人呢应该是比较有那个势力的，因为跟做王的人是朋友啊，他当然带来很多的税，但是可能这里可能是犹太人，但也在教会里面。还有加上呢就是保罗了，保罗是犹太人。那大家看到吗，这个教会里面大概四五个领袖里面大部分都犹太人，但有人也不是，他们也有犹太人本地的，也有犹太人外地的，也有里面一个很可能是一个 非非洲的黑人。那今天跟我们教会是不是差不多一样？我们教会里面大部分人现在在美国，没错，都住在这个 Lead City。好，我们在这里一起崇拜。但是我们当初有谁是在美国的？没有吧？啊，我也不是。那我们当然有人是从小讲英文的，也不一定，我也不是。但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呢？就是因为爱神爱我们，我们爱神，在一起成立教会，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在这里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一样。所以教会里面不同的人，虽然他们都大名下，好像我们大家都是华裔，都是一样啊，但是他们都带着一个心思，就是说我们神交代给我们，我们要出去将神的话传出去。好了，他们现在做两个事，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侍奉主，进食的祷告。请问大家，现在大家有没有做到这个进食的祷告呢？非常少吧，啊，因为现在好像没有这个需要啊。但是其实在旧约的，在新约也一样，提到很多事，因为他们要做一个大的决定，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很逼迫的、很虔诚的，不吃东西来祷告。不是说很久时间不吃东西，就祷告这些不吃东西，要自己很虔诚来寻求神的旨意。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圣灵动工，就叫他们说，我们为了我的缘故，你们要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去做什么？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就是做见证。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安提亚的教会是谁创立的？是保罗跟巴拿巴，是不是？巴拿巴去找了保罗，去到安提阿去，将这个教会建起，建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兴旺，很多人信主，很多人爱主。奇怪，圣灵告诉他们说，将你们教会里面最优秀的两位教会的领袖差遣出去传福音。哎呀，这句话今天对我们教会来讲，对不对？很多人不肯啊。我们教会主任牧师，我们教会最优秀的弟兄，我们教会最优秀的领袖，神说要派他们出去传福音。教会怎么死的呢？他们走的时候，我们教会怎么办呢？我没想到这个问题。他们这样做呢，实在是将神给我们的托付很清楚的明白。做什么呢？将你们最好的给神用。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呢，他们很乐意的，也很顺服的，就一起祷告，按手在保罗跟那个巴拿巴身上，就差遣他们出去，为神的道出去传福音了。同样，继续讲第三节，同样的禁止祷告，给他们按手，就他们出去了。那这给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一个很大的责任。要向外传福音呢，可能要做的好像那个时候当初期的教会这么好，将你教会其实里面最好的叫做最有神托付的人，最有在神的面前有这个侍奉心智的人差遣出去。那今天我们说差遣呢，就不跟以前不一样，不是说一定要去什么很远的地方，就是有心智的人，因为将福音的人传出去的话，在我们附近，在我们不远，在其他地方都可以。这就是教会一个心智，神给教会一个大大的使命，就是我们信主之后要为他做见证。所以教会这个时候经过神的怜悯、神的教导，在神的面前听到神的声音，服从神的带领，他们就这样做了。那从这方面开始呢，保罗就开始跟那个巴拿巴一起出去了。那这个就带来很大很大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福音就传到土耳其，以后福音就传到希腊，以后福音就传到欧洲，这个福音就传到西欧，将整个西欧的思想改变，将神的救恩带到那些地方的人去。将你看到我们这个历史，西方的历史跟着美国今天立国的历史，都是受圣经神的道很大很大的影响。 如果那个时候教会不顺服神讲的话，没有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的话，可能福音就没有这么快，也没有这么好的传到那个希腊，哎，不是传到那个土耳其。那以后呢，土耳其就不会变成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浓的一个国家，将这些神给这些其他人要得到恩典的，就带出去了，就带出去了，所以呢，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在教会看到啊，所以神的教会的发展呢，就这么一直发展了。好了，就今天我们要讲到呢，就是最重要就是什么，神所喜悦的事情，教会要做，教会也担上这个传福音的重担的力量，将这个福音传到外地去了。好了，他们就出去了。好了，就讲到差遣外传是谁？是教会。好了，第二段到十四章了。保罗这个时候就跟那个两个人跟巴拿巴坐船，就从那个由大地的北部呢，就去到这个塞浦路斯。那今天大家都知道啊，塞浦路斯一个小岛，在地中海当中。现在很多那个游船呢，如果大家去过地中海游船的人都去过那个地方。这其实这个小小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出名，但是因为这个地点呢，在地中海当中呢，所以很多的船，很多做生意的，这做商业的这个船业的人都要经过那个地方。有些人在那边避这个大风，好像最近的风灾一样，避那边。所以呢，就那个地方就很多人去，啊，所以保罗就去了那个地方。在这一次保罗出去传福音呢，到这个岛里面，然后就到那个希腊，就那个土耳其坐船出去，他经过大概七八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这个旅程当中呢，大概有两年的时候。那如果两年的时候呢，就是大概主后的47到48两年。他们去了哪里呢？就到处传福音，建立了教会。如果是时间差不多的话呢，可能就是七个地方，一个地方，保罗跟那个巴拿巴停留大概三四个月份，说不定的啊。可能有些地方少了一点，现在都长了一点。好了，他们去了。那么第一个地点呢，到塞浦路斯呢，就到这个撒拉米跟这个陀富这两个地方去。那个十四章，今天呢，我们没有很多时间呢，要详细来讲到他们这些在什么地方发生。那个当时我们看到犹太人一个特点。我想我们东方人也是同样的，他们首先到这些地方呢，第一天就是第一个安息日就去什么地方，去会堂，就是犹太人聚集的会堂，就是礼拜六，他那边传福音，首先传给谁？传给犹太人，讲给他们听。犹太人有些相信，有些不相信啊。然后呢，因为有些不相信的人呢，就对他们有些逼迫，然后他们就说，好了，我将这个福音传给你们，你们拒绝了，神的道是又活又生又有能力的，我们要将神的福音，神的道，罪得赦免，因信称义这个道，要讲给其他人听。所以这个他们经历都一样，到了一个地方，受了犹太人一切的拒绝，然后就去了外面，将这个福音传给其他人。事实上告诉我们，保罗跟那个巴拿巴到处去传的时候非常的风动，很多人听到这个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人讲话这么有能力，他们讲这些东西我没听过的，实在有的人心里面就受圣灵感动，信主了，接受神做他们的救主。好了，他们从这个塞浦路斯这个小岛之后呢，就坐船到北部，就到了那个土耳其的地方。在土耳其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去了五个地方。首先在别加上岸，就在南部，然后就走过庞菲利亚，然后就走到比西德，然后就去到另外一个叫安提亚的地方，就是同名字，但是不一个同一个地方，跟那个以前他们出发的地方不一样，同名字。然后就到了以哥念，然后就到了路西德，然后就到德比，那时候就回来了。那保罗就在这几个不同的地方呢，讲道传福音啊。十四章告诉了我们很多的历史。十四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在 去到这个安提柯的地方呢，他讲了一篇道，大家可以看，在十三章里面，大家们，他就将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讲出来，从摩西从红海怎么拯救他，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今天一样，神的救赎的功夫是从一早就开始。摩西是代表神的救赎，从一个受做奴隶的地方带出来，经过很多的危险，而且经过红海这样子，然后到了神给他应许之地。今天我们一样，我们在这个乱世当中，罪恶的世界当中，神来了自己拯救我们，救我们出过了罪恶的捆绑，过了红海，然后正要进到神给我们预备的地方，就是神给我们预备永久永恒生命，跟神在一起，叫神所应许之地。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将这一很一个犹太人一个历史呢都讲出来。那这些历史大部分犹太人知道，有些人也不是犹太人可能他们不知道，但一样让这些话都讲出来。所以保罗讲这一篇道呢讲得非常的清楚，讲得非常好。他们也做了神迹啊，大家看到这里讲了几个神迹啊，有一个人不能走的就起来了，就走了。那很这个时候呢，在很多人的反对，保罗跟这个马拉巴呢也这个时候呢受了很大的逼迫。他们在路西的时候就医治好了一个不能走的人之后呢，有些人就对他反对，要将石头向他们打死，但是结果神救助他们没有打死。所以除了传福音呢，这条路不是容易走的，要受到很多的艰难，要受到很多的逼迫。但这些人呢什么都不怕，将自己摆上，将自己给神用，所以神保守他们，这个传福音的日子不好过，大家都知道了啊，不容易过。好了，他们就这样子呢，就一直将这个福音就慢慢的传出去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那个时候，那大家看一下，他在每个地方就几个月，不是很长，他们很快就兼顾了门徒的信心啊，还有兼顾他们所信的道，在讲很多要进神的国，要经过很多的困难，跟他们预备了。在世上我们很多的逼迫，今天我们看到基督徒在很多地方受很多逼迫一样。还有呢，大家看到十四章第二十三节，两人在各教会当中，第一建立教会，第二人选了长老，同样的禁止祷告，就被他们教会的意思就是说，建立教会，然后建立教会一个组织，就一个长老，一批的长老选出来的。那大家知道这些人在信主里面跟你我没这么长啊，信主只有几个月的啊，可能时间不很长，只能里面有些人以前听过道时间长一点，不过很多人会，我们大家这里很多人听到听了很多年呢、啊，信主信了很多年呢、啊，在这里很长时间，所以他们很好。保罗就跟他们按手成立的教会，选立了教会的领袖，然后禁止的祷告非常慎重的啊，就把他们交给信徒，他们就离开了。以后为什么保罗写这么多书信呢？就是说早期教会很多这个教会里面呢，因为开始的时候凭着信心接受神的道，那在教会的运作里面呢，跟人的罪性呢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特别在哥林多前后书，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就讲到很多教会上的问题，保罗就跟他们解释，也教导他们要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神的教会就传了起来了。魔鬼要什么样的引诱，魔鬼要什么样的破坏，魔鬼要什么样的攻击，他是还是得不到，没有办法将教会消灭，也没有办法将很多信徒的信仰跟他们的根基拿掉。感谢神，这教会就这样上下来的。讲到出去传福音呢，顺便给大家提一个，这个是真的事情。在上个礼拜我在正主，大家知道那有些人有一个叫做正主书舍，就是说大部分那边卖那个正主这个基督教的刊物跟那些书的地方，很多人证实了啊，在那个皇朝在表内那个地方。这个正主里面总干事的儿子，他就突然间跟我联系， 我对他不认识，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是在现在在普遍教会里面做儿童牧师。他就说，要不是有个事情跟你商量。我说好啊。他说我跟我太太跟我的小孩5岁7岁，我们祷告了很久，觉得神的带领要带我们去中美洲 Peru 秘鲁的一个地方，有个组织叫做 Kids Alive， 就是小孩生活的地方，要到那边一个孤儿院去做一个宣教的事工。我说哦，那你们两个人要一起去带着小孩？他说是。哎呀，我说这么大个决定，你们好好考虑过，要我们好好跟父母商量。他说有，这个事情我们也考虑好久，也跟父母商量过，也神也祷告，觉得生这个呼召是非常的迫切，我们要去。我说你要带两个小孩去吗？什么事？我要带两个小孩去，让他念当地的小学，让他们明白外面的人他们生活的情况。这个就是传福音一个心思，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我们才可以传福音。我们高高在上的话，福音传不了的。他说我说那么这么困难。他说我们一家人已经在学西班牙语，学了大概几个月了，现在继续的学习，希望两年当中呢，我们会西班牙语学得会更好。他说哎呀，真佩服年轻人这个心智。他就说张牧师，希望你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支持，也做我们一个那个宣教的伙伴，然后如果经济上这个物资上面可以支持的话，当然会希望了。那我说好了，你们这样子年轻人呢，应该多介绍给其他的教会人知道。那我向他们介绍给我们自己教会。那其实没什么，这两个年轻人30来岁，带着两个小孩，就预备摆下一切到秘鲁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传教士。他们摆上是他们自己的前途，他们摆上也是自己孩子的前途，这些不容易的。让他们相信神的带领，这些年轻人呢，我非常的佩服。他们看到世界的荣华富贵对他们来讲不是太重要，传福音是在重要。所以今天希望神更多的兴起这些爱主的人，不单单的我们，还要带，主要多多带领我们的子弟，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更有这个爱神爱慕的心智。好了，保罗在一个地方建立教会呢，他们就回去了。教会差遣保罗跟巴拿巴传福音，他们就出去了，就建立了外邦的教会，就在那个土耳其五个地方就建立了当地教会。好了，再回来一步再看一下，教会这么传出去会不会产生有些问题呢？有一些问题。所以第三点我们就看到在15章看到教会对这个外邦信徒的一个接纳，一个接受，这不容易啊。因为那个时候在犹太人虽然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要坚持两个事情，一个就是什么，要守律法。这个律法是犹太律法，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的是实际上呢已经拯救我们，我们再不需要靠着律法，不是说不要遵守，这不是靠着律法可以称义，所以神的宝血将我们的罪已经洗净了。第二呢，他们也坚持说这些外邦人要受割礼，不受割礼的话呢就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些话呢看上来是很正确，但是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犹太在耶路撒冷呢，有些犹太的信徒呢，犹太信徒呢就对这个事情呢就有些敏感，就说好，外邦人可以信主，他们必须守律法跟受割礼才可以跟我们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就发生一些辩论。那今天教会有没有这样子？我们将这个福音传出去的话，在很多地方因为当地的规矩还有我们自己的主见，就有些时候呢就发生了有些的隔膜，有些的摩擦。那我们在主里面怎么样来再将这些事情来解决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模式啊，就是大家看到第15章啊，
这个德律加第十五章，那个时候保罗就回来了啊，十五章保罗就回来了，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就有人讲这些事，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到我们看到十五章刚告诉我们说教会就开了一个教会的大会，为这个事情大家来研究。你看使徒跟长老就聚会商议这个事情，辩论了很多了，结果他们都讲了很多很多。这个时候彼得就是那个时候使徒里面最大一个领袖就出来讲话，他说我们都蒙拣选，你我一样，外邦人从你我的口听到神的话，神知道人的心，为他们做了见证，将圣灵赐给他们，跟我一样。十五章第九节非常的清楚，又借着信，怎么信靠耶稣的恩典，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洁净了他们的心，并没有分他们我们。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外邦的信徒得到犹太的在犹太地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使徒跟这些领袖们的接纳认可。所以今天我们一样，我们出去外面传福音，他们守着正统的福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这个差派的单位，我们 在这边的人要一样的接受支持他们，在外地教会坚持这个信主的原则，其他就不没有什么问题了。那结果彼得就差派那个两个人，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希拉啊，两个人跟那个保圣经告诉我们啊，两个弟兄，一个是希拉，一个是巴沙巴，两个人就跟保罗跟那个巴拿巴一起带了一个信去了这些不同的教会，告诉他们说我们在耶路撒冷教会接纳你们，但是你们就不要犯罪，这里面下面讲清楚，不要做这些不信的人外邦人只说我一些去拜假神啊，做什么这些犯罪的事情，你不要做，这就可以了，不需要守犹太人律法，也不需要受割礼。所以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信徒在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守犹太人律法可以再可以得救，也不需要受割礼。所以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短短这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怎么带领犹太人，将福音给了犹太人，然后保罗巴拿巴出去，教会差派他们出去，将神的道传出去，当地教会建立，当地教会人接受主，然后耶路撒冷教会也一样的接纳他们，大家成为主里面不分他们我们，非常美好的图画。希望今天我们一样，大家出去传福音，对他们的接受，对他们一样的在神的面前忠心信靠主的恩典。结论是在十六章的第五节，每次保罗出去，每次保罗所做的事情呢，圣经对每一次这个教会的发展呢，圣经都给我们一个结论啊，就是告诉我们到底这个事情呢发生怎么样。十六章第五节大家可以记下来，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哎呀，多么好一个信徒的见证啊，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神将他们的信心，他们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给他们的恩典，信靠神的道，然后呢人数天天增加，就那个时候教会发展得非常好，一个教会变两个，两个可能变四个，一直见人越来越增加，所以在这个土耳其的地方呢，教会就蓬勃的发展出来了，直到今天。今天我们看到传福音是你我的责任，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的一个榜样，我们出去为神工作，愿神的话帮助我们，愿神的话祝福我们，敲击我们传福音的信心。今天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